驾驭你的情绪，安德烈·沃麦克，第五章，新造的人上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。神的旨意不是让一个悖逆有罪的人感觉良好，有好的情绪健康。如果你没有一个降服于他，在他的掌管和能力下的生命，你不会对自己感觉良好，你应该觉得难过。但愿你的感觉会让你说，神啊，我需要你，原谅我，到我的生命中来，把我从罪和死中救出去。神的答案，接受答案的方式是通过他儿子耶稣来到他的面前，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心理学引导人们在没有神的情况下处理问题，造成了极大的伤害。如果离开神，我们是无法解决问题的。神是我们情绪的答案。对我们来说，没有一种药能和神相比。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吃药来麻痹自己，摆脱我们的灰心丧气，那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我们要么身体需要得到医治，要么头脑需要清洗。神从来没有想过用药品代替福音，做福音要做的事情。两个人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人，这是在说你的旧人不存在了吗？不是，意思是你旧的本性不在了，你不再在本性上是魔鬼的孩子，但你所有旧的感觉、旧的情绪，你对自己旧的看法仍在你的思想里。你的心灵是在你里面的新人，和你的旧人不一样。当我们重生，我们仍然保留着被错误的态度所控制的那部分旧的自我。圣经称那旧的部分为旧人，但在我们里面也有完全新的部分，这是圣经所说的新人。这个术语在圣经的许多地方都有用到，我们已经读过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，它告诉我们要心智改换一新。前一节经文说我们要脱去旧人，下一节经文说我们要穿上新人，是按着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造的。所以在这三节圣经用的术语旧人，指的是我们重生前所有我们负面的事情，新人指的是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的人。这显示了现在在我们里面有两个不同的人格，这就是我们显而易见的问题的答案。我之前提到过，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，我们里面的心理意向，决定我们外面的行为和情绪。然而圣经教导我们应该看自己什么都不是，使得神可以使用我们。所以如果我们这么看待自己，我们怎么能够有喜乐和平安的情绪呢？因为在我们每个人里面 都有基督里的新人，我们可以经历平安和喜乐。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人，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。但是你仍然有另一个自我，旧的自我，这个旧人在你里面是卑鄙的、卑贱的、软弱的，什么都不是。你需要意识到，在你的旧我里，你没有能力管理你的生命，你不够聪明做出最好的选择，你需要鄙弃他，并对他死。你需要持续地拒绝你的旧的自私的态度、感觉和情绪，才能认识你在耶稣里的新身份。实际上有两个你，新的重生的你，旧的没有重生的你，新人和旧人。你应该对新人感觉良好。当你开始查看你在基督里是谁，这个启示会给你带来喜乐、平安、自信和安全感。但与此同时，你必须意识到旧人不是属神的，是不能信任的，他不应该被扶持和改进。很少有人对于他们在基督里是谁有一个真实的心理图像、意象或者启示。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情绪或者精神领域来思考自己，这是圣经所说的我们属魂的部分。我们大多数人会认为这部分是真正的我们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事实是，在你里面有个全新的你，你必须进入神的话，找出你在基督里是谁，然后你可以开始对自己新的部分感觉良好，那是你被拯救的部分，只有那部分的你值得认为是好的。心理学没有这个选项，大多数心理学家不相信任何人都能成为一个新人，他们会嘲笑这个想法，说你所说的是双重人格，是精神分裂症。双重人格，虽然我没有医学术语与心理学家辩论这个话题，但我会在某种程度同意他们。是的，我确实有双重人格，有一个重生的我，还有一部分的我没有重生，是堕落的，有错误的思想和态度。我在这个领域不会变得更好，所以完全没必要尝试去改进它。很多人对救恩有个错误的理解，他们不明白，当他们得救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部分是全新的，那部分是圣洁无有瑕疵的，不再是堕落的。相反，他们认为救恩就是简单地把他们原来的自己带到神面前，承认他们是罪人，让神饶恕他们，洁净他们，给他们指明正确的方向，说现在这次去做正确的事吧。他们认为救恩就像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或者是一次他们里面救我的新开始。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救恩理解，而且是错误的。如果神所做的只是饶恕我们过去的罪，扶我起来，弹去灰尘，并且在不改变我内心的情况下给我指明正确的方向，那么我注定会再次失败。我会像毁掉我第一次机会一样搞砸我的第二次机会，这不是救恩，这是痛苦的事。然而，这是很多基督徒看待救恩的方式。我认识一些人，的确委身于神，重生了，但他们没有正确的理解这一点。他们在那儿靠自己，尝试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为主而活， 就如他们在得救之前所做的一样，努力活出一个好的生命，而不是一个糟糕的生命。他们最后会以挫败告终。他们真的认为他们可以在肉体中为主而活。肉体是圣经中对旧人的另一个俗语。有些人认为，当他们与神同行，他们属肉体的部分实际上会变得越来越好。当圣经教导肉体绝不会长进时，他们看到自己在肉体中改善，他仍然还是那个有着所有欲望和情绪的旧人。实际上，随着基督徒渐渐成熟，他们会越来越少地依赖于肉体，越来越多地拒绝肉体，让他们在基督里已经成为的新人通过他们活出来。当保罗在加拉太书2:20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是我活着，但不是真的我，不是那个旧我，不是我之前认为是自己的部分，不是旧人，而是新人，耶稣住在里面，所以现在活着的是我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爱我，并为我舍己。基督在你里面，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哥罗西书1:27。保罗得到他在基督里是谁的启示，他意识到有一个新人住在他里面，他知道不是他为神而活，而是神通过他活出来。他知道有个新的保罗是和基督联合的，也就是他所说的基督在他里面，因为那个联合是如此的强劲，以至于他提及重生的部分时可以说，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是每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。当一些人刚开始重生，他们看自己是软弱的，完全的依靠神，但随着他们在主里成长，他们竟然认为他们可以变得更加独立，他们认为自己应该足够强大，所以他们可以不需要呼求神，祈求神的帮助，他们认为他们应该灵力成熟，以致他们能够为自己做任何事情，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概念。事实是，随着我们在主里不断成长，我们应该会越来越多认识到旧人的软弱和脆弱，会越来越多的依靠神放在我们里面新的重生的生命。如果人们不明白这个真理，他们实际上会依靠自己，这和现在的心理学基本上是一样的概念。这就是所有自助团体后面的原因。这些自助团体如此受欢迎，甚至连教堂都在组织他们。这整个的观念和真正的基督信仰是完全违背的。自我无法真的帮助自我，自我可以帮助到的只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，他们找不到其他人或者任何东西能够帮助他们。一个自助团体可能帮助你，帮助一些住在贫民窑的人，但就神对你的旨意来说，自我没办法帮助你。设想你站在一个泥潭里，试图将你的脚弄干净，你抬起一只脚清理干净了，然后换另一只脚，但你必须把自己弄干净的那只脚重新踩回泥潭里。这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，一个令人沮丧的难以实现的目标，没办法两只脚都干净。然而这正是自助团体工作的方式， 他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到你。例如，你可能曾酗酒，变得滴酒不沾，但你不会从中得到释放。我是一个酗酒者。有一次，我和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演员一起参加一个电视节目，她以前是一个酗酒的人，去过戒酒中心，然后戒酒了。那时她正在谈论她如何得释放，在镜头前听起来不错，但在拍摄之后，我和她还有她的丈夫一起待了两天。我可以告诉你，那个女人还是一个酗酒者。这不是一个合适的用语，她仍然有瘾，她只是不对酒上瘾了，她不再喝酒，但她需要随时准备不含咖啡因的 DR Pepper 在她周围。当她没有一杯 DR Pepper 在手上时，她就没办法清醒。这个女人不再是一个酗酒者，但是她仍然有一个酗酒的心态，她仍然是一个上瘾的人。她一直在谈论她所经历的挣扎，她是一个受害者，她从来没有被释放，她不知道她在基督里是谁。然而她会在基督网络电视上说她是一个基督徒。在拍摄结束后，我和她还有她的丈夫交谈，她丈夫是一个狂热重生的基督徒，他真的很爱神，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。但是在私下里，这个女人会说，你知道我救恩的经历在康复中心干涸了，我的丈夫谈到重生，但是这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身上。然而在那里，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基督徒，我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获得一些自助，而基督教主持人却分不清什么是自助，什么是真正的救赎。他不再喝酒，但他在情绪上还是上瘾的人，他没有得释放，因为他仍然被里面同样的灵掌管和统治。一个新的灵，许多基督徒并没有真正理解重生意味着什么。真正的救恩经历是你放下依靠自己的一切，来到神的面前。你没办法洁净自己，你求神洁净你，你呼求神啊救我，然后主拯救你，但不是通过让你的救我重新振作，然后给你一个新的开始。如果他那么做，你永远都没办法成功。相反，他拿走了旧的，你里面死的灵，旧的灵，败坏你的旧人，教导你的旧人去憎恨，去做各种罪恶的事情，然后将一个和他一样的全新的灵放在你里面。如果你已经接受了神的灵，那么在你里面就有了他的生命、他的本性和他的能力。从你接受耶稣基督开始，圣灵就住在你新的灵里，你作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有能力去活出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命。你应该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基督里的新人，并开始让那个新人掌管和统治你。如果你对你在基督里的新人没有一个好的心理图像，你会持续按照你得救之前的方式行事为人。这就是很多基督徒所做的。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真的重生了，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基督里是谁，他们继续按照他们里面旧的信息生活，就像是一台电脑，它会继续按它里面的程序运行，直到重新设置。重塑你的旧思想。当你重生，你需要除去旧的信息，你需要通过你自己是基督里的新人，重新设置你自己。我曾经听肯尼斯·哈金说， 在他重生之前，如果他曾经有一个天赋，那就是撬锁的能力。他从来没有见过一把他不能撬开的锁，因为他的能力，如果他周围的人想要闯到别人家里偷一些东西，他们总是找他撬锁，让他们进去。在他重生后不久，他的一些朋友叫他去撬锁，这样他们可以进某个地方偷东西。哈金弟兄说，他不明白基督生命的每件事，但他得到一个启示，是哥林多后书5:17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告诉他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他知道自己不同了，他不再用同样的旧形象看待自己，他对自己的心理图像不再是以前那个撬锁的人，那时他开始看自己是一个全新的人，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。所以他对他朋友说，我做不到。为什么不行？他们问。因为我是一个全新的人。我肯定他不知道该如何向他们解释，他们可能也没注意到，但重点是他在里面转换了图像，他看待自己是一个不同的人，不再看自己是一个小偷，所以他不可能再成为一个小偷，看待自己如同耶稣看你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以弗所书4:22-24。如果你不把自己看作小偷，你就不可能是小偷。如果你不把自己看作通奸者，你就不可能通奸犯罪。如果你不认为自己是个骗子，你就不可能是个骗子。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明白我们在基督里是谁，我们就可以知道通过耶稣我们变得多么的圣洁，无有瑕疵。然后我们这个新的形象会反映到我们的情绪和行为中，这是很有能力的。设想一个女人在她重生前是一个妓女，假定她真的求神救她，她真的信靠神，相信她被饶恕了，但设想一下，她没有改变她自己里面的形象。如果她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得救的妓女，最终她又会回去做妓女，或者至少回到一个淫乱的生活方式。为什么？因为对她来说，她不可能一直行走在和她看待自己不一样的道路上。另一方面，假定同一个女人不仅重生，而且她的思想被更新，假定她能看待她自己为一个全新的人，公义、圣洁、纯洁和干净的。如果她能够有这样的看见，我向你保证，这会在她的生活上彰显出来。她不会降低身份，回到旧的生活方式，因为她不会想带着神给她的这么好的礼物回到之前的处境。基督徒在控制他们的行为和情绪的领域失败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基督里是谁。他们关注自己的环境，听别人对他们旧人的评价，他们没有听神说有关他们里面新的重生的部分所说的话。他们认为自己是失败者，这成为一个自证预言。心理学和我们的社会称之为缺乏自尊。